刚才唱得很辛苦，那个不懂是不是事先把他的调调高了一个音阶，所以好像没有这么高了。不过啊，无论怎么样，我们感谢主哈，我们还有机会再唱。接下一首就看我要放的那个幻灯片。当然，在还没有唱之前呢，让我们上个星期我去马来西亚两间教会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上个星期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复活节啊，然后就是本来是一个很开心高兴喜乐的日子嘛哈，但是在一个国家发生了这个恐怖袭击，所以呢令我们想到人的一生呢假如这个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会怎么样啊？不要说这个不会发生哈，我们要随时随地都有这个心理准备啊，就是会发生的啊。但是假如真的发生，我们会怎么样啊？所以啊，假如真的，我劝老年的弟兄姐妹们啊，假如真的有恐怖分子拿着枪来扫射的话呢，不要逃跑了哈，不要逃跑，因为你越逃跑，他就越追得你更紧。就好像上一次那个新西兰的那个恐怖袭击，他看到哪一个人在动的时候，他就开枪去打那个人，打到他不动为止。只要你马上倒在地上不动的话呢，可能他不会打你啊。所以最好是不要动啊，不变应万变。所以但是真的，假如来到我们跑也跑不动啊，你哪里来得及跑，对吗？当然有的人可以跑哈，但是有一些人跑不动，好像我这样，所以就倒在地上，所以可能是其中一个方法哈。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盼望呢我们能够有这个愿意的心来信靠耶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爱的呼唤》，因为这个令我感触很深，也盼望呢我们呢能够思想。人的一生，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有这个安慰？所以今天要思想的是人生的安慰。好，完唱一遍，小声一点哈。人生在黑暗里沉睡，人生像断垣经风吹，经风吹，恍惚誓言消去，难见真理独流泪。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愿替你解空虚，快接受基督舍身的爱，寻找了真盼望，莫疑虑。一生交在他手里，抛开往事不顾虑，要立志接受真理，寻找爱自己是良机。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为你舍性命，将一生交基督手里，寻找了永生道，莫迟延。好，我们就唱到这里。我们要思想的是另外一个幻灯啊，再下一个啊，一生的安慰。 然后真的有这些意外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能够安慰我们的是什么呢？当然上个周五我们引着注意我的手势，这样就是下一章，因为我那个遥控找不到那个延长线，所以不可以用遥控，只能够这样遥控。好，那么上个周五呢，我们纪念到耶稣基督的受难啊，然后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纪念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发生在斯里兰卡的这个恐怖袭击，我们也看见，就是恐怖分子趁着基督徒在聚集的时候呢，发动攻势啊。所以你看，最后有好多人呢，他们就本来是很欢喜的日子，变成一个很悲哀的日子，举国啊举哀哈。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啊，我们需要来啊看到我们的一生的安慰呢是从哪里而来。当然，今天我们要从几段的这个圣经来思想。当然，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其中一段。那最主要的是，我们先明白，人的一生不是在乎我们今天拥有了什么，我们的一生呢是在乎我们与神的关系啊。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的话呢，我们就拥有了一切，这个是更重要啊。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再次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时，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还有不义，再次求主你赦免，也再次求主你饶恕，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和不义，也让我们能够有你的爱还有你的恩典来靠着你来遵行你的旨意。也求主你这时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使我们能够将各样的重担和思虑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继续的引导带领看顾保守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那么一生的安慰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一二三。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针对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我们要很小心。就是现在有一种的思想，有一种的解说，就是说我们这段经文呢不适合在基督徒的身上，只适合在非基督徒的身上。但是这里讲到的很清楚，我们包括谁呢？包括使徒约翰。他假如说这个是非基督徒的话，他应该是说你们，不是说我们。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清楚。有一些的教导就是说不必认罪，我们的罪，上帝耶稣的恩典大过一切，能够遮盖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所以我们现在犯什么罪都不用认罪。所以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错误。但是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一直在鼓吹这样的教导，变成呢人对上帝没有那个敬畏的心。人对上帝犯了罪，就好像你一直在花钱，一直在用钱， 你认为一个银行一直在为你而开，那么你对这些钱没有观念，你一直得罪上帝没有观念。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上帝已经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所以心中对上帝没有亏欠感，就好像一个浪子对父亲没有那个亏欠，一直在得罪上帝，得罪父亲。所以这个很危险的教导，不会使人呢感到对上帝的亏欠。我们是对上帝有亏欠，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我们向上帝认罪，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心中就没有亏欠。我们的没有亏欠是根据于知道现在我向上帝认罪，我向上帝悔改，我心里面就有平安。假如我口中不认自己的罪，上帝不会听我的祷告啊，这个是很清楚啊。诗篇六十六篇，我心里认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的祷告。所以这个教导呢，是以人为本，以自我为中心，跟圣经的教导呢是背道而驰的。假如他说我不需要认罪啊，这个是很危险啊，我们要小心，不要以为什么人说的啊，牧师说的也好，我们要回到圣经啊，这个是牧师讲的，另外一间教会的牧师讲的啊，但是不是全部的牧师所讲的我们都要接受啊，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是怎么讲啊，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因为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好，下一章。然后呢，我们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安慰，就是知道耶稣基督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的权势。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一节到七节，一二三。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好，所以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假如人告诉你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大过一切，这段经文呢很明显就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从那个果子就可以认出那个树来。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不是称呼主我为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才能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以神为中心的，就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没有神的生命在那，也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你要看什么样的教导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就知道呢，那个教导不是出于神。因为耶稣基督来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被救出来。罪的定义是什么呢？罪的定义在原文里面，就是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射不中，就是射不中目标，达不到神要我们达到的旨意，没有以神为中心，是体贴自己的，当彼得说，当耶稣基督向告诉门徒说，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害，受文士长老的害，并且呢要死，并且呢在第三日复活。但彼得怎么告诉耶稣基督？他说：“主啊，万乎不可，这事万不可临到你。”但是耶稣基督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乃是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这个很清楚，所以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啊，这个是非常清楚。所以圣经的教导也是这样，不管是什么样人跟你讲解圣经的，我们都要回去圣经里面的教导，告诉我们圣经的一贯的教导是什么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啊。罗马书第八章也是这样的，那些在基督里的啊，就是那些行公义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所以你看第八节说什么呢？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所以基督徒不但是爱神，也是爱人，也是爱弟兄。所以呢，假如我们没有神的爱，我们也没有对人的爱呢，很明显就是爱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任何的教导教你要爱自己，你会成功，你会发达，你会你给上帝十倍，神给你百倍，给上帝百倍，神给你千倍，你给上帝千倍，神给你万倍。那个整个动机是为什么？全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我做这个好事情，我希望将来有人会报答我。我做这个好事，为什么好心没有好报？其实这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说我们不会，我自己也是会这样。但是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样，就是一生一心的来为主，不是为自己，就算没有回报也是为主啊！真的，这是求主给我们这个力量哈。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一生的安慰呢，无论是生是死，我们的身体灵魂都是属主的啊。当然来到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当然你看见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呢，是保罗在与罗马教会的基督徒呢分享关于可吃或者不可吃，信心软弱或者是 坚定的。那么呢，从这样的一个解释里面呢，他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在第七节。所以你看，当然我先看第五节，就是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是为主守的，吃的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感谢神。所以就来到第七节，他带出这个很重要的教导，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一二三。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从神的创造开始里面呢，我们就是属于神的，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虽然神将这些交托给我们，但是呢，到最后呢，我们还是把这些交托给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一生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所以不管我们遭遇到什么的事情，也是从神而来。假如我们有爱上帝的心呢，这一切从神而来的这些挑战或者试炼，或者是种种的这些就是这些不平的这些事临到我们生命中呢， 就是让我们学习什么呢？让我们学习更加的来依靠主，让我们学习的来寻求主在我们生命中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呢就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啊，这个就是主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定义。所以我们一生的安慰呢，不管是活着是死的，我们还是知道主有他的美意，让我们呢能够将自己交托给主。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明天所会遭遇到的事，或者是面对的任何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一点，就是无论是怎么样的事情临到，我们都可以放心的来交托给主。这就是我们可以靠主所有的这个安慰，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啊。下一个，然后接下一个就是更加强调这个观念，是在另外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其实这三章十六节跟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跟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呢，都有同样的观念，都是讲到我们就是神的殿啊，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有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阿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当然接下去我会进一步的会更加详细的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的概念。当然这一段的概念呢，它的前提在上文是，其实呢就是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有这个纷争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保属阿波罗的，属彼得的，属保罗的，属基督的，在一间教会里面呢，分门结党，就是各有各的这个小群，那么呢各有各的互相的这些来以人为夸耀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呢说，不可以人来为拿人来夸口，在二十一节，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很奇怪啊、哦，为什么这一段经文讲万有是全是？等一下我会解释，等一下我会再回来这段经。我们看下一个。所以呢，我们一生的安慰呢，知道每一件事情的临到都是神对我们的爱，也是我们对神的爱，叫万事呢互相效力，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相信希望呢我们能够把这段经文能够背起来，因为当我们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出到什么挫折，什么灰心或者是沮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记得这一件经文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另外一个人物在旧约里面的，就是约瑟。约瑟在出生在一个家庭里面，充满了许多的问题，充满了许多的纷争，导致他被他的哥哥嫉妒，然后被卖到埃及，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但是被主人赏识，称为管家，但是又被主人的妻陷害， 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依然的靠主来为主而活，为主来办事，所以他又升到变成管监狱的人。结果呢，又碰上这两个做高官的，然后呢，有机会被带出监牢替法老解梦。替法老解梦之后呢，又成为埃及里面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就是管理国家的元首。除了法老之外，他就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看见呢，约瑟在过去所遭遇到的种种的这些不平的十几年的这些不好的这些不如意的，或者是很种种的这些打击里面呢，你看见约瑟没有放弃上帝，他没有自暴自弃，他也没有自怨自艾，他也没有哭天抢地，算了，为什么这样？我为神而活，为什么遭遇到这些事情？约瑟没有，约瑟还是靠着主，为主而活。不管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就算他是一个奴隶，就算是他最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还是一样为主而活。所以我们不管遭遇到什么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记得这点，不管我们现在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让我们能够来顺从神，让我们学习来爱神，因为这都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假如我们心中没有神的爱，或者心中没有爱神，我们这一切呢，就成为我们的什么呢？重担啊，这是真的啊。我们看下一个，这是我今天要来到的这个重点。一生的安慰是因为万有属于我们。神创造这个世界用六天的时间，包括创造人，他先创造世界，然后他又创造人，要人来承受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诗篇第八篇其实就是讲到神创造人原来的目标和心意啊。但是我有一首歌呢， 我以前在学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的很受感动。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就讲到神的荣美，我还特地录了这首歌上载到 YouTube 啊，不懂有没有听也不要紧了。但是我只是播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带出这诗篇的这个意义。当你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神创造人的心意，神的荣美向人彰显。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啊。
看 愿你指头所造的天，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你叫人比天使微笑一点，人算什么你竟不念。耶和华我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OK， 可以停了，这里可以停了。好，这首歌呢真的是很美哈，所以这是再次提醒我们神的名何其美，因为他是人荣耀尊贵为冠冕，派他管理神手所造的万物，就是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全部伏在呢？因为人的罪、人的自我中心，人要偏行己路，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要恢复人原来，恢复神原来创造人的目的，就是爱神来爱人。我们看下一个，万有是属于我们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你会看到他保罗为什么带出这个观念的时候，万有是属于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虽然是信主得救，但是他们还是属肉体，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属肉体的啊，还是在那里有这些纷争，有这些嫉妒。但是呢，我们再看下一个，保罗要带出的就是在就是第九节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保罗照着神所给他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来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怎么说呢？现在我们拥有 这全世界的一切吗？没有啊，我们还是总裁啊，总是被人裁不是总是裁人啊，总是被人裁，我们还是总是被人裁啊，对吗？但是我们再看下一个，但是我们看见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呢，给我们这个身份呢，其实是将来要管理神所给我们管理的。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一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呢？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既是这样，我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就帮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所以我们不单是在神的面前，圣徒要审判世界，还要审判天使。你有想过吗？我没有想过，但是这是事实。神他将这一切万有赐给我们，他原本就将这些万有赐给我们，但是因为人的罪、人的自我中心，所以人就不被赶出这个伊甸园。所以神其实为我们预备的是美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 赐给我们吗？我们记得那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啊，就在四节之后啊，就是这一节。所以我们也能够把这一节记起来呢，我们就能够晓得神创造我们原来的目的是要我们去管理。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讲到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赏赐的时候呢，他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既在这不多的事上忠心呢，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要派更多的事情让你管理啊。神又派给他十座城五座城让他去管理。其实神在以后有他的心意，有他的旨意让我们去管理。所以呢，我们不用太过在意这世上所得着所失去的，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要在乎的是什么呢？我是否在这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机会、有限的这个才干里面呢，为这位无限的主呢尽上我的所有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带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一生最大的安慰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生。上帝，你创造这个世界原是要派我们来管理，但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得罪了神，以致我们罪进入这个世界，我们都要面对这个 死亡的领导。不但是第一次的死，我们死了之后还要接受审判，还要知道我们还要在地狱里面到永远受痛苦的地方。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主你的爱，你差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 舍下了自己，为我们流出宝血，为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使我们能够恢复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也恢复我们原来神要我们管理的这个责任。求你给我们的这个亮光能够明白主你对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照你的心意来爱你，来爱人，并且来为我们每一天所做的能够靠着你去做，来寻求你的意思去做。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能够常常存这样的信心来面对，就算是有任何不幸的事情临到我们生命中，我们也知道也有主你的时间，也有主你的旨意让我们去面对。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一生，我们的盼望乃是在永生与主同在到永远，是好得无比。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恩典，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请把时间交给主席。